人最怕的是什么呢？其实自己很多时候未必清楚，但是心不会骗人的。人的心底里面最怕的应该就是死亡。死亡是什么东西？死亡就是生命的终止。死去的人什么都做不到了。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物都跟他无关。这种终止的状态，其实想一下都觉得不安的。前一阵子呢，即係试过持续几日呢，连续几日嘅头痛。咁有一种好难以集中，做咩事都做唔到嘅沮丧嘅感受。有一刻我就喺度諗，如果呢一啲啲嘅头痛都觉得咁难捱，大概我都係一个好怕死嘅人。有人话我就唔怕啦，死有何惧。不过只要佢喺病痛中体会过一段日子，知道咩叫做身不由己，大概就明白，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更加人性的反应。诗篇四十九篇是收录在诗篇卷二由可拉后裔所写最后的一篇诗，之后的可拉后裔的诗歌就会摆在卷三了。四十九篇的主题很明显就是死亡。你可能会问，死亡的主题有什么好唱诵啊？诗篇唱出来的。的确，这篇诗篇不是传统的赞美诗。按学者的分类，因为它的内容似是教导，似是箴言，所以是一首智慧诗。什么是智慧啊？圣经所讲的智慧就是，它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而之后能够活出神看为好的人生。我再讲一次。智慧是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进而活出神看为好的人生。诗篇四十九篇可以说是一首生命生死教育的诗歌。在进入这首诗歌之前，我们在祷告里面交托。圣灵啊，求你指教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柔软，能够接受你的真理的道。求你让我们明白，也都知道怎样活好这一生。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诗人提出一个难题，他说这个是一个谜语来的，或者用比喻，即是其实不可以直接去讲的道理，他要人放开个心去听。而且呢，这个说话不是只是神的子民要听，是人人都要听。他说，万民啊，你们要听啊，世上的居民啊，无论贵贱贫富，即是你是怎样的人都好啦，全球通用啊。跟着讲的智慧，这里所讲的世上的居民，那个世上的字呢，是一个特别的用词来的，不是讲世界那个普通的用字，而是特别指到呢，是此生所有的人。All inhabitants of this life， 他是表达着所有生存有生命的活人，你要听，在你再生的时候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些是智慧的言语，是让你思想通达。在这四节的开场白之后，第五节就讲出个谜语了。谜语是什么？我请你帮我读第五节，预备起。在患难的日子，追逼我的人的奸恶环绕我，我何必惧怕？惧怕啲咩？呢句未讲，但系从接住嘅经文，头先你听到主席所读嘅，提过地府啊、阴间啊、灭亡啊，你知道呢一个系关于死亡嘅主题。而且呢种嘅死亡系喺患难追逼奸恶去到最尽嘅时候，个尽头最坏嘅系咩？死了。因为环境的不好，时势的不好，这种的坏日子，还有人要逼迫自己，那种的奸计恶行的团团围住自己。诗人是这样描绘的，其实原文的图像更加剧烈的。我试试这样译，我何必惧怕，在那些坏的日子，逼迫人的奸恶如影随形环绕着我。即是你走到哪里呢？那些坏东西，那些奸计，那些逼迫跟实你，你摆脱不到。诗人就是面对一种这样生命的威胁，面对死亡的威吓， 那一班人很犀利啊，是我们广东人的、很狠的说话，恶人用一只手指尾都可以捉死你，这样样的状态。诗人面对的就是他的生命好像随时都会没有、而且那些迫害他的人认定自己就算令到他人受苦他都没有事，没有后果，很容易甩身。大概你年轻或者你细个的时候看过一些法庭剧，经常有这样的桥段的，有钱有面有关系，什么事都易化为，犯了事都可以甩身。诗篇对于万民世上的居民就作出呼吁，大家听，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历世历代在任何的体制底下，总有一些有资源有财富有权力的人，他们就会运用这些资源令自己远离死亡。古代怎样远离死亡？能够有资源的人就尽量不要做一些劳动的工作，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他吃好东西，食疗药膳，如果人身安全就请保镖。现代呢，我们更加有各式各样的保障、保护、保险、医疗计划、生物科技，务求令到自己在面对死亡这件事上面尽可能多几层安全网。有人就会说、牧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呢，即我们花钱改善生活、注重健康、吃一些、保健品、做运动、做 gym、买多些保障、做身体检查都是有问题啊？当然没问题啦，人确实可以用你所得的过一个健康的生活，你去爱惜生命、保养、顾惜身体，很正常。如果不是这样去理解，那这篇诗这里讲的那些有资源的人到底有些什么的问题呢？我请你读第六节，预备起。他们那些倚靠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这里他们凭什么在弱者面前这么猖狂？是因为他们倚靠的对象，他们依靠一些的钱财或者他们所有的东西。人怎样去依靠一些事和物件的？那些东西令到他得到个好处，有个实际的帮助，于是就想继续保持这种依靠的关系。当你想依靠多一些，你会怎么做？很简单，譬如以金钱为例，有钱傍身真的帮到你 work 的，你会怎么？你不是想有多一些钱去旁身，以致你有更多重的依靠，更多保障的感觉。听清楚，是保障的感觉。权势，你会想得到多些，因为你有这些依靠的时候，你会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摆脱到一些麻烦。试过了，你想依靠更多，偏偏在这个世界真是看落有钱有权可以任意妄为。那些有钱有权的人，那些的生命值好像比其他人都长的。如果你玩过一些网络游戏，在座当中一些成年或青年，你知道有一些叫做要货金的游戏，就是说你要给一些游戏的钱，就是你要付费去玩的。在这些网络里面的角色，如果那个人是给很多钱，他那个角色那条命都长一点的，那些装备劲一点的，等级高一点的，一出来一挥剑就杀了你了。对于那些不能够货金的人，要玩得很厉害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虚拟世界是这样，现实世界其实给你的感觉，感觉都是这样。但诗篇却讲得很尽，你看到的这一种的感觉不是真实。他说这些钱财权势是买赎不到一样东西的。没有一个能赎自己的弟兄，能将赎价给神。第八、第九节一起读。让他长远活着，不见地苦，因为赎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诗人说没有人可以付得起这个极高昂的赎价，因为这个生命只是赎神，是由神所赐的，几有财势的人都买不到。富有的人亦都不一定是长命百岁。 你说不是、哦、他们有钱就可以打些什么胎素、啊、又去换器官、啊、吃些最抗氧化的食物、啊、住在空气最好的山区、啊、喝些最清纯的水、啊、先人说又如何？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令人长远活着的，做这些事其实都只是很短暂。其实另一方面我们都明白的，长命百岁不是有财有势的人的专利。你看我们香港就知道，我们香港是全球人均寿命最长的城市。明明我们的空气啊、水啊，天天都吃添加剂、防腐剂、化学品啊，而且这个未必是一个养老最理想的环境，都这么长命。所以你看到了，有财富有权势的人感觉上他们被人略胜一筹，感觉来的咋。当死亡来到，没有人有特权。当然一众不屑权贵的智慧人会笑他们，但诗人却讲出第十节，你又读吧，预备起。他要见智慧人死，愚昧人和畜生一般的人一同灭亡，把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富有的人不一定是坏人，有些是有智慧的人，他善于经营自己的家产，经营自己的家业，没有做奸恶的事，没有去欺压人，就算是这样，他们的财货都不能够在死亡之后运用，一样都是留给人的。其实传道书我们听过这些道理的了。怎样有智慧的经营啊？最犀利的不是整个地方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咯。但诗人就说，他们虽以自己的名叫自己的地，但那个地方不是他永远的家。其实你在我们香港呢，你 很容易明白的。我们很多街道啊、学校啊、医院啊、行山径啊，都是用人名来命名的。有些是仲在生的人，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欺压人的坏人，在这个社会来讲，他们真是一个大善人、大慈善家。但就算是这样，用他们命名的地方其实不是他家来的，他没得留在那里的。曾经有一间的教会学校要成立，有个信徒就愿意奉献出资，那个办学团体就说，你可以命名，你有命名权，你可以改个名，就是改这个学校的名，你想叫什么名字？这个信徒就回答，他说不需要命名了，请大家保密就可以了，不需要告诉人听。在这个事例里面，实在很佩服这样做的弟兄姊妹。这个弟兄或者姊妹，他固然是谦卑，他将个善事留给暗中观察人的天父。但看回诗篇49篇，更加感觉他的抉择是比那些善于经营自己家业在地留名的人更有智慧。我再说，有财产有财富不是坏人，在地上留名看似长久，但那个地方不会是他永远的家。其实无论哪一个，这里讲到智慧又好，愚蠢又好，没有人可以长久停留，唯一他们停的最耐的就是那个坟墓。你说不是、哦、即是我们香港人的坟墓、啊、正方形一格的、哦、有些人好些土葬长方形是吧，地下有些犀利的，你去过新界圆形的、啊、很大的。那我说金字塔够大啦，金字塔是坟墓来的。但那个欺压人民的法老死的时候，他其实跟一个奴隶没有分别的。那个奴隶或者还可以在地长眠，法老就连他自己的木乃伊都被人偷走不见踪影。来到这里，诗人就讲出整篇诗的一句的箴言。对于这个谜题，他有一句箴言要讲，要唱。箴言是什么来的？就是一种表达智慧的格言，通常将两组的现象排在一起，就可以显出一个真相，一个真理。我们很熟悉这一句的箴言，心里喜乐就是良药，心灵忧郁使骨枯干。两组的现象摆在一起，你就会很自然意会到当中的真相。在十二节，49篇十二节，又有一句这样的箴言，一起读吧。
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
第一组就是人在尊贵里面，尊贵的人不摆得很久，不能长久。其实原本文字是只能够住宿一晚，宿一宵。在那个地方你以为你可以留很久吗？其实你只是一晚而已，很短暂。所以对应到下面如死亡的畜类，你说畜类很难听，好像骂人那样。不是，其实那个用字是代表泛指是野兽啊、动物啊，甚至在经文有时候呢将这个字同羊平排就变成小牛。当你提到小牛，前面提过赎价，你就明白献祭了。一只牛，牛仔养到某个岁数就要被宰杀食用了，很短的寿命。你看他在蹦蹦跳，下一刻可能已经拿去屠宰了。尊贵的人和等待屠宰的动物，这两句诗句摆在一起成为一句箴言。原本的诗、文字更加有谐音，那个人字呢在那个文字的读法就是 bikar， 那个畜类呢就是 bakar。 所以呢在听的人呢就会啊，两个摆在一起好有谐音。最卑贱的牲畜迈向死亡，很短暂的生命，最尊贵的人亦都是宿一宵的。诗人开宗明义说，我何必惧怕。在最坏的日子，面对外人的追逼，死亡的威吓如影随形，不怕啊。刚才诗班帮我们唱出了很美丽的宣告，没有东西可以将我们同神的爱隔绝，帮我们练习而已。当你去到那个处境，你仍然能够唱出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应信。箴言去提我们，有权有财有势的人要留意，你作恶得来的利益不能够帮助自己免除死亡，也都根本没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大概你和我都不是恶人，但经文同样提醒一些明哲保身、善于经营的智慧人，所以这句箴言同样要听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的人生在经营着什么东西？你拼搏着什么东西？你搏命想保护什么东西？你建立着什么东西？你记住，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里面，你只是住宿一宵而已，短暂。这一切都不会有永恒的价值的。什么是智慧？智慧本身就是对生命有正确的态度，进而活出神看为好的人生。诗篇来到中段提我们，不要惧怕死亡，同样你不要依靠钱财，你只是需要依靠赐生命的主。你明白这个死亡的生死教育，你就会留意多些、到底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哪些是值得我去经营而是有永恒价值的事呢？这首诗的副歌，其实那节箴言是副歌，因为最后都会再唱这个副歌，就有一个新的段落。诗人用一个倒影的结构去写这首诗，十三节其实对应回十至十一节，讲回那些有才有势人营造的错觉。我请大家读这节经文，十三节预备起。
他们所行之道本为自己的愚昧，后来的人却还佩服他们的话语。
这一节都可以这样翻译的，这是他们愚笨自满的道路，后来的人却还赞赏他们的话。自满的什么？当他坐拥这一切，有一种满足感的。哇，我真的挺好，挺厉害。死亡不想着了，到时我有方法解决到了。会慢慢有一种错误的自信心，觉得自己条命很矜贵。但其实这种的错觉是拿命的，因着自己所拥有所得到的成就而自满，自己赞自己、这里还说人家都赞了一份，那就加速灭亡了。其实我们不要笑人家， 在我们教会群体里面，你认为没有吗？我们会不会有存在着另一种的自满？生命的丰富蒙福圆满去到一个位置，以此为傲，以此为荣， show off。 这种思想慢慢变成是的，我都即系行得正，企得正，做得唔错。我又为上帝你做呢样做嗰样，神啊，你会继续赐福俾我噶嗬？阿人，你仲加把嘴啊？你真系叻啦！啊，唔会，我哋好熟灵嘅，唔会咁赞嘅。你做得好好啊，主必大大用你。啊，又或者咧啊，你帮到好多人啊，赞美主。当你有事嘅时候咧，人哋会咁样为你祈祷噶。阿神啊，佢一直咧热心侍奉你。啊，佢好爱你，喺教会里边做呢样做嗰样。求你而家帮佢医治佢，特别嘅亲自嘅去帮助佢。你见唔见到背后嗰种嘅谂法啊？我摆上咁多，我所付出嘅一切，我所建立营造嘅一切，好值得神你去帮助我。弟兄姊妹，我哋都要警惕啊！你唔系恶人，但会唔会我哋都有同样有呢种嘅愚笨自满呢？但人家还在旁边添加燃料，让你的自满的心越烧越旺，越旺就越愚笨。十四节诗人说，愚笨自满人似什么东西？似羊啊，还有人作他的牧者。不是诗篇23篇，你读清楚一点，一起读。
他们如同羊群，注定要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形象必被阴间所灭，无处可容身。
在这里似乎可拉的后裔再一次用回诗篇23篇的 typology 那种的典型，去唤起当时听这一篇诗篇神的子民的注意。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领我出这个死荫的幽谷。这是相反，死亡是他们的牧者，领他们从生命走向灭亡，走向阴间。在旧约里面，阴间这个字其实出现了65次。在这里我们要放低我们传统民间的那种观念，这里不是说那些 barbecue 的地狱，也不是先前第八节那个地府，你都不要想象是阎罗王那些东西，不是这样的。希伯来人的阴间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代表没有神的地方，一切的喜乐，一切的生命的意义都停止。其实阴间只是用来描绘死亡的一个图画，让人去想象死亡可以是一件什么事。黑暗无光，了无生气。如果是这样，你就明白这句诗歌跟着所说的，那些有资源的人其实都是无一例外。死亡是吞噬个人到完全不见，无处可容身。刚才我咪讲过咧，即系金字塔啊，法老嘅木乃伊。原来木乃伊咧系一种咧可以将身体嗰种形体保存得很好嘅一个方法。所以今天你去博物馆参观咧，仲见到吓，即系佢用 X 光俾你睇到里边啊，嗰个遗体嘅形状仲喺度噶。但呢种嘅木乃伊其实买少见少，即系我用个买字啊。是啊，因为在16世纪开始文艺复兴的时代，就追捧一种叫做木乃伊棕色 Mummy Brown 的名贵啡色颜料。这种颜料真的是用埃及的木乃伊磨成的。我们说咦，但那时候画家很喜欢，因为那种啡色油出来的层次是特别不同的。著名 Realism 的画家 Raphael 拉斐尔，你看过他的画了，他用很多，因为要写实做那些阴影光暗，这一种 Mummy Brown 正啊。于是越来越多人就去掘啲木乃伊出来磨成粉。第四行，他们的形象必被阴间，必被死亡所灭，不再见到了，木乃伊磨成粉了。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没那么易死，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觉。他还威吓异人，威吓贫穷的人，其实死亡却是威吓他们。 经文更加讲，一切到了早晨就会逆转。这里固然可以理解，将来审判之后上帝会有平反，但在可拉后裔写诗的时代，那种观念未发展得成熟。正如前面讲，生命的赎价他们未理解到，是讲紧将来耶稣完全的实现，即是拯救我们赎价。在这里他们会理解，到了早晨是指上帝很快会介入，其实对应之前那个赎一宵，讲紧那种短暂，是很短的时间里面上帝会介入的了。如果这样讲的话，十五节就读得更加通了。我请你一起读吧。
然而神必救赎我的命，脱离阴间的掌控，因他必收纳我。
这里想表达的是，你在现实的困境里面，你那种困难当中，甚至面临死亡，上帝是有他主权，他可以介入的。他想的话可以很快添。诗人的应用就不是讲紧神的子民个个可以直接升天避开死亡，而是讲紧神适时在你的人生 this life， 在你的困境里面，当你被围攻围困当中拯救出来，就算面对死亡的威吓的处境，神愿意他都可以做到。这些是依靠钱、依靠权、依靠世人换极都换不到这一种特别的对待。所以接住最后一段的经文，他接驳回对应回一开初讲的不惧怕的劝勉那里。他见人发财家室日益显赫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而去。人有我无，不要怕。这里都不是讲妒忌，而当你见到人家有好像很多保障、很多安全感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你会担心的，你会害怕的，自己做不到什么事怎么办？经文说你不要惧怕。这里强调不再是讲金钱，而是讲他们日益显赫，其实可以翻译为尊贵荣华，那种的地位、那种的名声。就算是这样，经文说这些东西去到死亡的时候一点都没用。大世人他是觉得有分别。有一个宣教士就分享，他去的地方有一些的传统民间宗教就很相信有人离世的时候就要帮他们作法超度，就会请一些僧人在屋企里面每一小时就去敲经、去敲一些法器，响起一些锣钹的音乐、就是这样不断的烧经念香、烧香念经的做法，最少持续七日、每小时做一次、24小时、有些人可以做14日，有些人做一个月，最长的是49日、为什么有这些七、十四、一个月、49日的分别？看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越有钱的人就越长。但圣经讲明这些不是真理来的，当你生命停止的时候，这些的荣耀、尊贵、荣华在死亡面前一点用都没有，带不走。你可能觉得牧师不要紧，我们不是权贵，但可能在你生命里面都累积了一些经验，小小的角色或者经年累月的人脉，可以令到在世上的事情通顺一些的，又或者面对死亡的事情好像没那么害怕。譬如你去到医院，可能有好些的医生可以医你，或者你退休给人多些的福利、可能你之前的行业是受人敬重的，有需要的时候人家会很愿意帮你。但你记住，在生死面前，这些其实分别不是很大。当我做到神学的时候，有一年的暑期我就去医院实习，做实习院牧，去到一间男病房里面，一间大房，每一个在床上的病人都穿着同样的、病人的衣服，那些格仔衣服。我埋到其中一个床位倾开偈，就知道在前面和我倾紧偈的是一位资深的退休院牧、你想想真的挺微妙、即是一个实习院牧对着一个资深的院牧，但他现在是一个病友，在生死的边缘，以往的角色、身份、人脉、经历、经验 并没有令他在死亡面前有特权。尊荣无用，不可以免死，亦都带不走。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一生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沾沾自喜呢？其实我们所堆积的、所累积的，其实都是一些泥沙来的。我找这幅图的时候，我女儿刚刚走过，哇，好漂亮啊，怎样砌的、这个沙堡。如果你在沙滩试过砌是很难砌的，这样你堆个三个人都难。就算是这样又如何？可以摆多久？很短暂的。有些什么你会为此沾沾自喜呢？还要自夸，不单止自夸，还要人家去夸你，仍然是在说一种错误的自信，整件事只是感觉良好而已。但是到头来第十九节说，他会发现他跟他之前的人一样，都是这样死的。所以在诗歌的尾声，诗人就唱出副歌。这句副歌呢，就跟十二节的箴言是很一致的，将两个现象摆在一起，不过改了少少，都是讲尊贵，都是讲死亡的畜类，不过后面那几个字又改了，而不醒悟。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或者死亡的小牛，将待屠宰的小牛一样。养尊处优的人不去分辨清楚，其实都是好像卑贱的动物一样步向死亡，他的人生是可怜的。这个结尾强调了真正的智慧，就是弟兄姊妹，不要一生错重点，不要一生错重点。再说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你能够对生命有正确的态度，活出神体为好的生命。这篇诗教导我们怎样的正确态度，就是你不要惧怕死亡，不要依靠钱财，你只需要依靠创造你的主。你不需要夸耀你今生所得的，你不要搞错重点，你只需要认定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介入和作为。死亡面前有没有公平？世上给你的资讯，你眼所见的好像有一种错觉，但是诗篇四十九篇用谜语、用比喻、用箴言唱给你听，这个真相全球通用，贵贱贫富通通一样，人人都有一死。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怎样活这一生，你所依靠的对象是哪一个。最后以一位主内长者服侍主的前辈的经历作为结束。这位前辈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多病的时候，他表达他有时候都感觉到担忧，其实都会想下自己会不会很快就离世。他这样去自己勉励自己，何必为明天忧虑呢？好好过完今日先啦。他都说他常常去背诵一则的祷文，这则祷文我读给大家听。他的祈祷是这样：主啊，你将我带来不会没目的的，我只需要谦卑顺服在你手下，安静看着你怎样作事。我要承认有时候我仍然软弱，好想看到些事有果效，但是求你保守我在没什么果效的时候仍然忠心，在工作孤单的时候去思想你在世的日子，好让我能够忍受现在环境的一切。在我身体软弱的时候不去自怜，反而肯去想多些人地，帮助人地解决他们的问题。阿门。诗篇四十九篇劝告你和我，听啊，要听啊，听了就当醒悟，校正人生的态度。我们一起祈祷。父神，让我们认识死亡，以致我们知道怎样活这一生。求你帮助我们依靠你自己，你是那位赐下生命又收取生命的上帝。帮助我们不要去依靠眼前我们据你力争而来的财物、尊贵、荣华， 帮助我们常常有你的同在。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